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旧约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旧约的大卫王。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悔改，合神心意的悔改。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第7节一直到第1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第7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人传出了一个婚外情。这个人其实在海峡两岸都还算有点名气，这个人叫做辜振甫。在生前这个人是相当富有，也参与两岸之间的谈判，算是还蛮被尊敬的一个人。他过世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个女人出来召开记者会，说这个辜振甫先生多年前曾经跟他有一段露水姻缘，然后呢还生下了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现在已经有相当的年纪。后来才发现好多年前其实这个辜振甫的家庭已经认了这个账，也继续不断的拿钱给这对母女，可是最近呢忽然不愿意再拿钱出来了，于是这对母女呢已经习惯过了这样的日子现在没有钱了，他们就到法庭去告这个辜振甫他们的家庭，然后呢才闹出了这么一段新闻。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商界的人物，然后还闹出这么一段的所谓的婚外情。这个事情让我们思想到中国人跟西方人对于所谓大人物的看法跟期待的不同。中国人通常认为大人物领袖啦，既然有杰出的成就，当然他的人格也应该没有瑕疵的。即使我们会说是啊，大人物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但是一般来讲中国人还是很难接受大人物的人格是有瑕疵的。要是真的有的话，如果这个人还在位，那大家都不会公开去讲，只私下可能讲个一两句，这个形象是绝对不能破坏的，都是有功不会有过。但是要是这个人已经失去权力地位，那结果跟他所有有关的成就也都贬得一文不值。那西方人好像比较能接受大人物也有人格的瑕疵，即使知道他所犯的道德上的错误，往往也不至于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对于他杰出成就的部分还是予以肯定。像是美国 Clinton 他任中的丑闻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任内的贡献并没有被否定掉。要是对中国人来讲，可能觉得说做得出这种事情的总统对国家还会有什么贡献。我们讲到更早以前美国被暗杀的总统约翰甘乃迪，他也是被很多人肯定，对国家也有很卓越的贡献，但是关于他私生活里面的一些瑕疵，常常你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里面听到关于这些报道，甚至连人权斗士马丁路德金恩牧师过世以后也传出过他曾经也有过婚外情。但是这些人人格上的瑕疵并没有使人否定掉他们杰出的成就。弟兄姐妹，那圣经呢？圣经对于神所使用的伟大人物是不是也是只写优点不写缺点？其实我相信每个对圣经熟悉的基督徒都知道不是这样子。我过去几次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合神心意的大卫这个人，我们讲到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谦卑，哎呀，好像听起来他是多好多好。可能你会想，这个人难道没有缺点吗？难道没有现代所谓的狗仔队跟着他去偷拍吗？其实我们都知道不需要狗仔队去跟着偷拍，我们的神就是遍察全地的主，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思想这段可以说相当熟悉的故事，大卫犯奸淫又谋害乌利亚的事。我们在上次看到大卫从默默无闻一个伯利恒城外的牧羊童，一步一步走向人生事业的巅峰，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我们也看见神带领他祝福他的人生，后来他攻下耶路撒冷做首都，然后将约柜搬到耶路撒冷去，神也恩待他，特别是打败了以色列人世代的仇敌非利士人。大卫完成了亚伯拉罕以来以色列领袖们世世代代的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但是在这个功成名就的时候，照理讲我们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可是就在这个当中，大卫跟许多人一样，他也犯了毛病，他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抢别人的太太，然后设法谋害人。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是怎么落入他的失败，然后他又是怎样回到神的面前。首先我们看到大卫是如何落入失败，落入犯罪之中的。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就记载到这个故事的一开始。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这个时间其实离我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并不是很久的时间。在这段的过程，特别大卫平定了最大的敌人非利士人，然后战败了亚兰人，这时候只剩下一个还不算挺强大的亚门人，可以说国家已经相当安全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卫落入最终。大卫落入失败的头一步是他属灵生命开始松懈了。如果我们回想大卫的故事，他从被撒母耳高利战胜哥利亚以来，他的生命一直在危险的当中，有很多的敌人，好多人都想要杀他，从扫罗以色列人到非利士人都有，大家想寻索他的命。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一直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凡事求问神，甚至他到了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王，他还是没有改变。所以他比起一些说一得到权势地位就马上变了样子的人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是无可避免的，当时间久了之后，大卫的内在属灵生命也开始松懈了，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他的环境改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危险，已经可以相当安稳了。所以他不需要像以前带领百姓出入，他不需要亲自去冲锋陷阵。现在他面对战争，刚刚我们看到的第11章第一节，他派约押当代表去了，然后其他的臣仆，其他的众人就跟着去。杀入战场这种事情对他来讲已经成为过去，当其他人都出去作战的时候，他的同伴不在身边的时候，这边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明显的他单独还留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那些可以提醒他警告他的亲密朋友都不在身边。所以当环境安稳，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大卫的生活作息就开始散漫了。这个第二节这边有一句话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有些译本翻译为说接近黄昏，或者大卫小睡起来，或者是大卫午睡起来。其实原文里面很简单，一日黄昏的时候大卫起床。可能有些人听到这句话会说，不一定是松懈啊，也许大卫前一天晚上加班很晚，也许他是个夜猫子啊。其实那时候是西元前1000年，没有电灯，当时的人做事情是利用白天，晚上是宴乐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的生活作息已经开始松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警醒谨慎，而是散漫。这是大卫落入失败的头一步，也是许多人落入失败的头一步。所以我们自己，我们思想到在今天这世代里面也常常是如此，危险困难的日子，我们常常祷告，紧紧抓住神，依靠神，当困难过去，日子安稳，我们就变得松懈，我们就不太亲近神，这时候我们就落入试探，落入陷阱，就像大卫一样。而大卫单独一个人可以提醒他的，警告他的朋友。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约押是常常会提醒他的，不在他的身边的，结果他就糊里糊涂的往罪的路上走上去。 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John Stott， 这个牧师在整个福音派里面也非常被尊敬。 John Stott 牧师他独身，他没有结婚，那他很大的年纪还在牧养教会。在他的书里面提到说，他找了好几位牧师还有成熟的基督徒朋友，定期就跟他们一起聊聊天。为什么呢？这些人要诚实的对他说话，来提醒他。他牧养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很多的会议要开，他也怕自己落入陷阱，所以这些牧师成熟的基督徒朋友常常要提醒他。好多年前在美国也有一个牧师犯罪跌倒啊，叫 Jimmy Baker，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甚至被关起来，然后出狱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我错了。他提到说，当他在那时候侍奉的时候，到后来他说，我好孤单，我没有朋友，因为人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大牧师，有名的牧师，但其实他内心很孤单，他没有人对他诚实说话。弟兄姐妹，今天你在主里面有没有忠实的朋友？有没有属灵的同伴？在传道书里面提到，人生最宝贵的是你能够有这样的朋友提醒你，免得你走错路。你有没有？还是你常常自己一个人走，走得很孤单？这是让我们在大卫的身上看到的头一个，他松懈了，他没有人提醒。然后大卫失败的第二步呢，是人只是变成他的工具而已。刚刚我们读到第二节到第五节，这边说到大卫从王宫的屋顶上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根据圣经考古学家的挖掘，大卫的王宫其实是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最高的地方。耶路撒冷好像盖在一个山坡，然后这个王宫是在接近山顶，然后其他的百姓的房子是往下面排，所以大卫的王宫的屋顶可以说是一个视线非常清楚的地方。然后大卫就在城市的最上方，然后他看见了这些。你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大卫的犯罪，可以说是一口气没有间断的一连串的动作，就在这个当中，大卫看见了这个美貌的妇人，他就派人打听他不是单身，而是一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这个女人名叫拔示巴。他听见这样，大卫根本不在乎，他是一个国王，所以他采取行动。在第四节的地方，他差人，就是他派人去，然后把他接来，原来意思说带来，然后呢是同房。你注意到第四节他没有讲拔示巴，第四节他讲妇人，他这边用的是妇人，就是一个女人，在这个地方没有关怀，没有情感，没有爱，只有肉体的欲望。然后妇人回去之后就怀孕了。那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大卫一知道怀孕就赶快让乌利亚从前线回来，要掩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吗，在犯罪的时候，大卫对拔示巴没有感情，对怀的孩子没有感情，最好是别人去认这个账，拔示巴只是一个妇人，是他肉体欲望的工具。那我们看看赫人乌利亚，我们在这段常常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乌利亚可能是一个无名小卒，是一个小兵。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历代志上的第12章41节，那边有记载，乌利亚是大卫最亲近的30个勇士里面的一个。所以如果乌利亚在今天不算是将军的话，也是上校，是一个相当高职位的人，跟大卫很熟悉的，是大卫多年来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中的一个。但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大卫先叫他从战场回来，然后叫他回家去，他希望把这个事情给遮掩掉，可是忠诚的乌利亚没有这样做，最后大卫设法让他到战场上去，被亚门人把他杀死。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共过生死的亲密同伴，当大卫要掩饰他自己的丑陋的行为的时候，乌利亚只是他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乌利亚是外邦人，他不在律法之下，但乌利亚却这样忠诚的对待大卫，甚至不愿意回家陪伴自己的妻子。大卫是以色列人，是在律法之下，却用诡诈来带自己的朋友，甚至去抢别人的妻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可能落入罪中，当他落入罪中的时候，也可能变得非常的可怕，人被罪性来掌管，变成绝对的自我中心，一切只为了满足自我，其他的人都已经不算是人，而是达成欲望的工具而已。这不单是大卫，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要更要小心，免得落入试探。所以如果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大卫好像把整个事情掩饰得很好，其他的人好像都不知道，这样的话可能大卫的后半生他就完蛋了，因为这个人 从此就被罪来掌权来带领，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感谢神，他悔改，而且他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过他失败的过程，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悔改的过程，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一个信靠神的人如果落入罪中，他要怎么样能够回转到神面前呢？悔改的第一步是他需要先认识到他是得罪神，藐视神。弟兄姐妹，通常我们在看到大卫的这个故事，我们会觉得大卫把人当作工具，然后这样来杀害人，他是得罪乌利亚，他是得罪拔示巴，他是破坏人家的家庭，他是谋害人家的性命。但是神告诉大卫，他整个罪行的根源是他藐视神的命令，忘记神的恩典，更基本的是他已经忘记自己的卑微。在刚刚我们一开始读到的12章第7到15节那段经文，原来大卫不需要去拿，不需要去抢，神拿来给他，约拿丹拿来给他，亚比该他的太太自己过来要嫁给他，原来都是人家给他的。但是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祝福，甚至把神的吩咐给丢到一边去。所以神要大卫去明白，也要我们每个人去明白，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得罪了全知全在的神。因为假如我们以为只是得罪人，人是可以欺骗的，人是可以掩饰的，甚至人是可以把他杀人灭口的，然后你可以假装没有事情发生。大卫本来以为他也可以这样子，所以他残忍的谋害了乌利亚。但是当神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所以他在很著名的诗篇51篇第4节这样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所以今天若是我们落入罪中，我们一个信靠神的人也在软弱的时候也可能落入得罪神的地步，那如何回转呢？头一步要认识到我们犯罪的时候是藐视了神的命令，是得罪神，只有这样才会带出真诚的悔改。有些时候人是做错事情了，被人家抓到了才悔改，其实那不是悔改，那是羞愧，那是丢脸，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下一次做得高明一点，让你抓不到，因为里面没有真诚的悔改跟认罪。人是可以骗的，人看不见内心，人不是全在的，躲藏在一个地方他就看不见。只有知道自己是得罪神，得罪全知全在的神，才有可能带来真诚的悔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说，要照神的意思忧愁，就是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得罪神的，照神的意思忧愁才能结出义的果子，而不是照人的意思忧愁。照人的意思忧愁带来羞愧，带来悔恨，但未必结出义的果子。真记得多年前我听过一个牧师的事情，这个牧师在美国的校园团契曾经担任过总干事，叫 Gordon McDonald。 这个牧师在美国的东北部波士顿的地方当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但是后来他也犯了错，他跟教会的一个姐妹有婚外情的事情，在都没有人知道，他事情表面上掩饰得很好，也都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牧师在内心知道他得罪神，所以他主动的跟教会的长执会讲他做错了，他犯错，他觉得他不配继续来当牧师，所以他主动认错，然后离开那个侍奉。他是真诚的在神面前悔改再现，虽然他暂时离开那个教会，后来他也真正改过了，然后神继续使用他，到今天依然他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但我也听过另外一个教会，在美国的科罗拉多丹佛的地方，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牧师叫 Frank。 这个牧师呢，也是发生我刚刚说的 Gordon McDonald 牧师类似的事情，但这个牧师不一样的是，他被人家抓到了以后才说他要悔改，结果从此离开侍奉，神没有让他继续有机会来侍奉神。真诚的悔改头一步要先认识到自己是得罪神，悔改的第二步呢，是诚实的直接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刚刚我们看到的第12章13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想，当拿单跟大卫这样说，大卫不乖乖的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难道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当时大卫是一个国王，他面对拿单这位先知来传神的话语，他可以把先知抓起来，把他赶出去，不听他的。这事情发生过吗？发生了。后来以色列好几个国王都做过这种事情，先知责备代表神来传神的话语，责备的时候干脆把先知抓起来把他赶走。他可以说是什么先知传神的话语，就是胡说八道。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大卫也没有像亚当夏娃或者是他前任的扫罗王，他灭亚玛利人不顺服神的时候，当先知撒母耳去找他，他把责任通通推到百姓的身上去，都是别人的错，可是我没有错。就像扫罗王，他说我是有罪，可是都是别人的错，就不是我。大卫也可以这样子说，拔示巴为谁叫他在外面洗澡，让我看到引诱我，然后我叫他，谁叫他愿意自己来王宫，只要他拒绝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都是拔示巴害我的？但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地方，大卫没有这样子，大卫没有拒绝先知，大卫没有推卸责任，大卫很坦诚很直接的向神认罪，他内心是有道德勇气的人。即使身为君王，大卫在这个地方他愿意再次降服在神的命令之下，再次来依靠神，结果他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可以继续向前，这就是合神心意的悔改。记得好多年前美国的这个 Richard Nixon 啊，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如果我们回想，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这个总统他不愿意承认他做了那样不道德的事情，他做了不合法的事情，而且一再的否认，最后赔上的是什么？自己的名声和自己的地位。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悔改？就像大卫这样认识到自己得罪神，愿意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来重新出发。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让我们从大卫他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得到学习。如果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真是要好好把握，回到神面前，神的话语一提醒我们，我们紧紧抓住神，我们向神认罪，我们好好的继续来跟着主走，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借着大卫他犯错他悔改的这段故事，愿你再次来提醒我们，主，特别是我们认识你跟随你走在这条天路上的人，主啊，让我们不松懈不散漫。主，若是我们得罪你了，我们不知不觉糊涂了，我们也真是能够愿意回头。主啊，让我们做个勇敢的人，让我们敢面对你，让我们敢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再次紧紧抓住你，让我们不掩饰，让我们不推卸责任。求主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光照。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在几年前，在电影界很有名的成龙，他有发生一段婚外情，然后他召开了记者会，他对他的太太不忠实，他在记者会里面的头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我犯了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弟兄姐妹，不晓得你听了这句话，你觉得他到底有没有认错？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今天我们从大卫的故事看到，要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不是推卸的，不是闪躲的。我们也从大卫的故事看见，蒙神赦免其实并不是都没事了。大卫认罪蒙神赦免，他也付出了代价，他后来赔上了四个儿子，因为神告诉他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谋害乌利亚这件事情也就像一个疤痕一直存在着。如果你有机会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提到四个女人都是外邦的女子，其他三个女子都讲到名字，但只有拔示巴，你注意看，她不称拔示巴，她还是说乌利亚的妻子，还是让人想到这件事情。既然这样子，神的赦免是什么意思？神的赦免是大卫的心可以从这件事上得到释放，他不再受罪的捆绑，他跟神可以恢复以前一样亲密的关系，依靠神，有神的同在，他的生命可以继续长进，更加的丰盛。求神保守我们不落入罪中，所以我们认识到，若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要常常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愿神祝福大家，谢谢。